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旧约的俄巴底亚书。之前我们来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你的脚前，我们聆听从你那里来的话语，你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讲的和听的都能同感一灵，同门造就。主啊，也是更是帮助讲的能有先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主啊，我们也帮助我是能出口讲你的话，而不是讲人的话。你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的办你的也是枉然。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造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因为主你说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让我们在学习旧约俄巴底亚书的过程中，让我们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主要让我们也是心存谦卑的来到你的脚前，为了蒙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把一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恩膏，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第一次出来给大家讲到，也是心里边也是我们翻到那个俄巴底亚书，旧约的俄巴底亚书。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一遍。这个俄巴底亚书很短，只有21节。好吧，我们开始。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奉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就：“你虽如大鹰高飞，在青树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直到够了，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向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 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机。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亚拿人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西城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好，这就是俄巴底亚书。我们先翻回到第一节。在我们看这个圣经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俄巴底亚书的这个背景。俄巴底亚书呢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书，大家也看到只有一章，也很短，只有21节。它也是旧约先知书中最短的。作者俄巴底亚，他的生平不详。圣经中呢虽然有多处有提到了这个俄巴底亚的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其实呢这也是很显然，就是说重要的是呢信息的本身，而不是这个作者的本人。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正如他本人这俄巴底亚自己说的，这个信息是来自耶和华的，而不是来自他本人。所以呢这个看到呢这个写作时间也是不详，也不知道，只能从刚才念到的第十一节到14节里边可以推断出，这个是当时是以色列人遭遇外患的时候写下来的。当时呢以东人不但这个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而且还跟这个外人一样抢夺这个以色列人的财物。所以刚才读了这个之后，我们看好像是这个作者是只是对以东这个国家来讲这个预言，但实际上呢我们从第15节开始就看到了也是对列邦列国对万国讲的。好，我们先看这个俄巴底亚。这个俄巴底亚的这个作者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主的仆人，神的仆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诗篇119篇第91节。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到诗篇119篇第91节。诗篇119篇第91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所以这里边讲是天地万物都是耶和华神的仆役。所以俄巴底亚这个名字也是神的仆人，主的仆人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自己来做自己的主人。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就是主的仆人的时候，就不会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要来谦卑的做主的仆人，来侍奉神。好，我们回到俄巴底亚书。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得快，可以打断我，然后让我讲慢一下，这样大家可以都跟得上。好，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说是这个耶和华的启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第一节 就提到了以东这个地方。以东是一个国家。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国家，给大家一些背景。张坤这个，对，可以放大一下。看到这，我是在网上搜了一些图片。你看到这个黄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以东，这是在以色列的南部，在死海上面，这个是那片是死海的南部，还有下一个图片，这也是不同的一个图片，就整个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以色列死海的南部，一直延伸到那个红海的那个海湾那个地方，就给大家有一个头脑里边一个概念，就以东当时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好，这个呢，当时那一带呢，它都是崇山峻岭，高山深渊峡谷，它的有些地方呢，它的地方海拔呢，它高达1700多米。由于呢，以东的地势呢是得天独厚，享有这个天然的护卫，所以以东人呢就自己觉得安如泰山，然后不可一世。这就是本书第三节里边提到的，他居所在高处，然后心里边就狂傲自欺。然后还有一些图片，给看一下。现在以东就是以前他们的在高山上，现在已经是废墟荒凉、无人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以东。以东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我们翻创世纪第25章19到34节。创世纪25章19到34节。我在这里边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这个以扫呢是雅各的哥哥。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扫，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我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第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这里边括号里边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这里边提到以东的名字出来了。第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就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以扫原来是雅各的哥哥，本来是长子，但是他因为一碗红汤就轻看了他长子的身份，然后把他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好，我们论看看以扫。后来以扫呢住在这个西尔山里边。我们再不要离开创世纪，我们往后翻，翻到第36章。创世纪的第36章。8到9节。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以东人的来历，好，所以故以东地呢又叫做西尔山。所以圣经中呢论及就是西尔的地方呢就是指以东地。好，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创世纪36章，我们再往下看31到39节。这里边呢提到了呢，以色列在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呢，以东地已经就有君王了。创世纪36章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呼山接续他做王。呼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伯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王。雅各勒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没有君王之前呢，这里边已经在以东地里边已经有八个王来治理这个地。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呢，刚才我们看到他实际上跟雅各是兄弟嘛，是吧？他跟以色列就是兄弟的关系。但是呢，从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我们看到呢，他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来的事呢，却不像兄弟，没有一点兄弟之情。在这个以色列人呢进入应许地之前，摩西派使者去见以东王，请求允许以色列人呢和平的经过他们的地界的时候，以东人呢非但不允许，而且还去攻击以色列人。这是在民书记的第20章14到21节里边讲到，这个我就不读了，你们回去有兴趣啊可以去看一下民书记第20章第14到21节。再加上呢，以色列人在以后遭难的时候呢，以东人非但没有帮忙，还站在一旁观看。这刚才那个经文里边提到，并与以色列的敌人一同掳掠财物。故此呢，耶和华差派先知俄巴底亚去宣布刑罚，预言以东的灭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历史上这个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的这些之间的关系，看看他们有一些征战在里边。以色列人建国后的第一任王扫罗曾和以东人作战，这个在撒马尔记上14到47节。14章47节。好，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们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才将这个以东人征服，并在全境设立防营。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13到14节里边提到。大卫在沿
击杀了岩谷击杀了亚兰，就实际上是指那个以东，你可以回去参看那个诗篇。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好，以色列军队呢，这个用了6个月时间把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就是在那个列王记上第11章15到16节里边提到。列王记上里边提到，这个以军用把这个以东的男丁都剪除，用了6个月时间。啊，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那以东地红海的阿卡巴湾的以逊加别和以路，当时是作为港口来着，在那里呢有船只来往到俄非做生意，就是在那个历代之下第8章17到18节里边提到，当时所罗门王的时候，以东有两个地方，他们去做生意，在那个历代之下第8章。17到18节，我给大家一点时间翻圣经。好，这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再看看这个约兰做犹大王的时候，那时候呢，也是在王下，这个列王记下第8章20到22节，这时候呢，以东就叛变，独立了。后来这个犹大王亚玛谢在岩谷大败以东人，这在王下第14章7节里边提到了，并将这个以东人的这个神像带回，历代之下第25章14节。就可见当时这个以扫的后裔呢，就已经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民族。随后这个亚兰王，就是当时的叙利亚，立逊攻打犹大国，占领了以拉他，赶出其中的这个犹大人，让以东入住，就在王下第16章6节里边提到。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以色列人被掳，这个以东人呢也趁人之危，这也是霸占了南部的一些土地，然后这样呢就两国之间，以色列国和这个以东国之间呢也是积怨也是越来越深，这后面是没有圣经提到的，这是我在维基百科上查到一些历史的，给大家是仅供一些参考。以东土地呢，这虽然扩大，但是仍是在臣服于巴比伦的势力之下。波斯帝国在以东地设立行省，称之为以图买，就是当时以东的这个希腊的名字。后来罗马人来，攻占了以色列地，然后统治以色列，以东的土地呢也随之也是并入了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主后70年，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之后，以图买人也自此从历史上消失。而以东人的历史呢，只是在以色列人未立王之前有一段的自由的时期，但后来呢，可是就是命运一直是被人统治，被强敌攻占。至于这个旧的以东地呢，这个首都名叫希拉，它后面称那个彼得拉，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废墟。刚才有一个图片，其中一个就是它那个首都彼得拉的那个废墟，所以可见这里边应验了本书所说的预言，在第18节里边，预言的以东地到最后被彻底的剪除。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一节。第一节里边讲， 论语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耶和华使列国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这个刚才我们也看到，从诗篇119篇第90节里面看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仆役，这个列国呢也是主的仆人，是吧？君王的这个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转动，就在箴言书里边提到，就神使用他的仆人们起来与以东征战，为的是要刑罚以东，是因为他的狂傲和强暴。但是当列邦列国与以东一样的时候，耶和华的管教也就又临到了这些列邦列国，这是在15节里边提到。所以这里边跟我们看到，从这个这里边经文我们看到，所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好，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耶和华神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被人大大的藐视，就是因为当时他这个以东这个国家是自高自大，一点的也不谦卑，因为他住在这个高山上嘛，他觉得身处在高位，是吧？在高山上，其实当时这个国家呢还是挺强大的。为什么这个神会这样呢？这个我想大家也很明白，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是因为神他是一个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个主耶稣也是说过，亲自说过这句话：你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2节里边也讲到了这个。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里边讲，所以神也是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就是不骄傲谦卑，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吧？我们再往下看第3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呢？你看到他就是以东人，在这个地方他住在高处，他就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他以为他住在高处，自己很安稳，不会被拉下去，因为他知道他的地势很，当时我们看到这地势很高嘛。好，我们先提到这里，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翻到箴言书第3章34节，也是一个意思，这是讲耶和华神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还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边注意到，这个以东人呢，他不仅狂傲，他而且还自欺，因为人心骄傲的时候，他就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吧？这些人在欺哄自己说，谁能把他们从高处拉下去呢？当时那个时代是没有飞机、大炮、导弹的，是吧？他觉得，你马和人都上不来，啊！但是呢，谁知道大能的神将他从高处拉下去？他想的肯定是一个国家上不来，但谁知道呢？这个，耶和华神是使用多个国家，使用列邦列国的人和马上去把他毁灭。所以这些人就是只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来看一些事情，他只是看到自己在居所在高山上，是吧？觉得自己不会被毁灭，他觉得认为自己在高处就有了保障，他不知道 主耶稣呢，实际上主耶稣是我们的保障，而且也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你我们要以别的东西来做我们的保障的时候，来代替主耶和华神的时候呢，那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而这些东西呢也会成为我们的破口。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这个当时呢，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也是很强盛，巴比伦这个城市呢也是城市中间呢有那个幼发拉底河从中间经过，这个人们当时也是认为呢，即使我的这个城被围困了也没有问题，因为有河水经过嘛，从城底下经过，你围困我一段时间，我河水还是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神使用这个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两个国家，比他们更聪明，他将这个幼发拉底河这河水改道，然后这个军队呢是经过这个河床进入了幼发拉底城，而不必是爬这个城墙进去，然后进去呢把城攻占。这也是在耶利米书里边也所预言的。所以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孙伯沙撒被杀，国就被夺取。这在耶利米书的第50章31-32节里边我们提到了。所以这里边跟我们看到，不管是以东，不管是巴比伦，你不管是哪个国家，你要狂傲，那主就必与你反对。耶利米书第50章31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城邑中里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所以跟我们看到，骄傲的人的收场，什么样一个收场。好，我们再回到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人，你飞得再高，你住得再高，那像一个鹰一样，你飞在高天上，神也是会把你拉下来。我们的神是一个大神，其大的无法测度，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仅是我们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你以为站得高是吧，飞得高，不会被砍下来，这分明就是自欺。刚才也提到了狂傲自欺，是吧？你高你能高到哪里去呢？是吧？宇宙万物这么大，我觉得你可以抬头看看天的时候，晚上去看看，抬头望天看看那些星星、日月星辰，你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是吧？所以一定要谦卑下来。你谦卑下来，我们往往说要谦卑受造受教，就是你谦卑下来，你才能听进去一些话语，听进去神的话。你不谦卑，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厉害，什么都能，那你没办法，就是你人怎么说你反正也是听不进去，是吧？所以当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体，就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什么意思呢？就认识到我们自己人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骄傲自欺。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在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我们就谦卑，就看到这个耶和华神所陈设的这个月亮星宿，就会谦卑下来啊。诗篇，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看诗人来怎么来讲。诗篇第八篇3-4节，这个诗人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们世人真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思念，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尘土啊。是在诗篇的103篇里边，第14节，就我们不过是尘土。就大卫，这么一个君王，这么伟一个伟大的君王，他觉得他自己都不算什么，是吧？是一个小小的尘土而已。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就主耶和华说，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也是尘土被造，是吧？所以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这个在诗篇，我们回到诗篇113篇，再往下113篇第5到7节里边，我们看耶和华自己怎么样？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啊，你看，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自己反而谦卑，啊，他从这个灰尘里抬举我们这些贫寒的人，从粪堆里来提拔我们这些穷乏的人，所以以至于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里边，大卫这样一个君王，很有荣耀的君王。主一直他一生都和他同在的这样一个君王，也在主面前也是谦卑，说撒母耳记下7章第18节，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所以我们谦卑下来，主就把我们抬高，主也是谦卑来降世为人，来未来救拔我们，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我们就和主耶稣一起，我们能同坐啊。他从我们灰尘里边来抬举我们这些人。好，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第5节和第6节。盗贼若来在你这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里边讲就是说，是意思呢，就是说你盗贼来了，只是他捡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偷，是吧？就刚才这个里边讲那个摘葡萄的剩下些葡萄，这是当时这个在《生命记》里边提到了，第24章里边提到了，你去收庄稼，你去葡萄园摘葡萄，你就要剩下一些给那些穷苦的人，让他们来捡。但是呢，这个以东的这个仇敌呢，来掳掠以东的时候呢，却将这个以东一切都一扫而空。把一切有价的都一扫而空，丝毫没有剩下。所以第6节这边讲，这个以东人以为自己的这个宝物隐藏在高山上，在隐秘处很安全，没想到这个却被搜寻出，却被这些列邦列国的人来找出来，被掠夺。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让我再想起主耶稣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9到21节里边，主耶稣教训我们。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主耶稣教训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空了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也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看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也是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你的财宝够多啊，我们的放在隐秘处， 这些都是不牢靠的，因为主耶稣也亲自讲过，你如果我们积财宝在地上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大家明不明白这个积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行公义，好怜悯，结果子。好，所以你看，就是以东人呢，他把这个他不明白耶和华的这个教训，他呢只是积财宝在地上，他以此为夸口，没成想呢，耶和华神来使用这些列邦列国的人来除灭他，钱也没有了，人也灭亡了，是吧？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我们看看现在了，现在就是一些有钱的人，他自以为自己银行账户里边钱很多，然后心高气傲，是吧？财大气粗嘛，中国人讲财大气粗。从个人到组织，到公司，到国家，实际上都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就看看现在的美国，从前几年开始，那个经济开始一下子就相当于砸下来。美国以前都是经济火车头嘛，是吧？引领世界的经济，现在实际上是已经破产啊，他欠了中国欠中国欠日本了很多的钱，实际上他已经还不起，所以你看就是他高傲。他自大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了不起，神就把他这样就通过一个经济危机来暴露出他这种很多的问题，所以也是能希望，也是美国也是能从东南学到一个谦卑的功课。那我们来反观，现在回到我们中国，我们都是中国的同胞，我们从大陆出来，我2001年出来，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起飞。现在中国的经济也是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现在你也听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声音，就是说是媒体的声音，现在中国也开始慢慢骄傲起来啊，中国说是要就像80年代的时候的日本要把美国都要买掉啊，这都是一些都是很骄傲不谦卑的这种声音。所以中国人呢也是有一句古话嘛，这个叫什么，谦受益满招损。所以我是也是希望这个我们中国人大陆人一直都是有一个存一个谦卑的心，蒙神的这个怜悯施恩。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以东身上来学到一个这样一个功课。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我这里边有个财主哈，路加福音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第16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现在就是好多，现在咱们现在在西方国家，就是西方人就 enjoy life， 享受生活，是吧？就吃喝快乐吧。第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第21节，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无知的财主为了给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啊，没有去结果子，没有去信靠神，没有去结果子，没有去传福音，没有跟随神啊，跟随主，就在神面前不富足，然后就被神来给灭命。再想一想，我们这个例子也是很简单。我们的你说你积攒这么多财物，你在你的银行里边，我在这不是说是诅咒大家，我是说你说你出去每天走路开车过马路，是吧？所以每天我开车干什么我都是祷告，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边，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说那个你每天，我每天开车听那个广播交通那交通路况 Yellowhead 成天出车祸，我没有，我不是说是诅咒大家，反正就你要好好思想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很，我们人很微小，就像尘土一样，人有限，是吧？有死有罪，所以你说命都在神的手里边，那神一来这个财主，那你盖这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啊？那神一来给你得场病啊，你不是就没了吗？你留给谁？留给谁？留给儿子。我们再来看那个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19节，我跟你说，留给我们的儿女的，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用主耶稣的话道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子儿女，我们的儿子女儿，让他来一生来跟随主耶稣，这是最大的，留给他的最大的财富。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第17节里边讲，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来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万有都在神的手里边，是吧？我们神是一个大能。所以保罗也是在这里边亲自的，也是来教导我们。好，我们回到第七节。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有问题吗？好，这里边我们看这个，这些都是这个以东的这些朋友盟友啊，把他们赶出国境，就是送你上路直到交界，然后欺骗他，出卖他们，陷害他们。这因为这以东呢，当时怎样来对待自己的兄弟以色列，他的盟友，这些盟友呢也是同样来对待以东。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种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是吧？这个，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以东居然一点没有察觉，自己的结盟的，自己的朋友和他以前曾经吃饭的，竟然设下网络陷害你。所以他，你说他是分明是自欺，是不是？他哪有毫无聪明可言。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人不可靠，你跟谁结盟都没有用，你要跟神结盟，你要依靠神，只有我们的神最可靠。一样，我们朋友也是这样，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的，我们朋友会，以前的朋友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会结交新的朋友，我们这些朋友也会离我们而去，我们的父母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的儿女长大了会也是要结婚生子，要离我们而去，但我们在地上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今天在吃饭讲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夫妻，但天上我们还有更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也是亲自讲他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朋友，不要去靠人，人都不可靠。好，第八节，第八到第九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就是到那日，这是指这以东人被除灭剪除的日子。就当时呢，以东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有钱有势，是吧，他有很多的朋友有盟友，又住在高山上，有坚固的保障，人多马大，是吧，他的朋友他的这些门帮都也是有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能力。但没有想到呢，耶和华神却使用其他的国家来除灭这些所谓的聪明智慧人。他的勇士，这些以东的这些勇士呢，也是惊慌害怕。所以诗人在诗篇在147篇第十节里边讲，耶和华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耶和华神不喜欢人去靠马靠车靠自己，他不喜欢这些东西。他喜悦什么呢？他喜悦我们依靠他，我们依靠我们的神。他也不喜悦我们其他的东西去代替神，其他的东西你喜爱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啊，有形无形的。你喜欢金钱，金钱就成为你的偶像，金钱也会成为你的破口啊。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在到一个朋友家去，然后就是聊天，我说是这朋友家以前这个父母亲以前挺有钱的，赚了很多钱吧，啊，赚了很多钱，在公司里边赚了很多钱，然后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想着赚这些钱到现在肯定还能过活。90年代那一段时间做生意啊，我不知道，反正不知道，反正怎么意思，就是反正很有钱，说是如果把这钱留到现在存在银行里边，到现在还能过活。结果没想到呢，做生意去了，投资去了，亏了。所以就是说是你依靠这些钱财没用，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依靠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要依靠外部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耶和华神。好，第九节提曼呢，这提曼这是也是指以东了。我不在这里边再细讲了，这个在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去看创世纪的第36章里边提到了这个提曼，提曼就是以扫的后代。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吧？我们先看看，这是我们看这个俄巴迪亚这个先知讲到这个论到以东的这个收场。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先知来怎么来论到以东，因为这个经上说嘛，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准，是吧？一个人口说无凭，那我们要看看这其他的人来怎么来做这个见证。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6节里边，你们可以记一下，回去你可以去慢慢的查考。马太福音第18章第16节是讲，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啊，这是主耶稣的教训。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也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3章第一节里边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保罗说，这是第三次我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好，好，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第25章12到14节里边来讲怎么论到这个以东。以西结书第25章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同样，以西结在35节里边也提到了，你可以回去，自己去慢慢查考一下。好，这是以西结先知在论到以东的收场。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49章，有一段经文，实际上和俄巴底亚书的经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只是它的这个次序不是，次序不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49章7到22节。耶利米书49章7节到22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旦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殃灾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必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隐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立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你看，这也是耶利米也是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起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雪中居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耻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门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所以你就看到这里边，不光是俄巴底亚这个先知，耶利米这个先知，还有以西结这个先知，都是同样的论到了这个以东的结局。可见神的预言是真的啊！所以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七到八节里边讲，神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不能说预言呢？啊，这个在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里边也是来提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记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神使用不同的人来指示万国，来写书，写下这些信息，写下这些预言，来使人们信服，来真道。可是呢，现在确实很多人确实还是不听，以东人也是听不进去，收场就是被除灭剪除。好，我们回去，我们再回到俄巴底亚书的第十节。第十节，这个在我这个圣经上面的第十节前面有一段小字，这个实际上是人加上进去的，是说这个以东是个受罚的这个原因。这实际上是有一点就是说是看了之后大家肯定会有一些疑惑在里边。实际上这个以东受罚这个原因呢，不仅仅是第十节里边讲他向他的兄弟行这个强暴，也是在第三节里边讲他狂傲骄傲啊。这个有时候这个人加上这个标题会容易是产生一些误导。所以在这个第十节你看，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所以在这里边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呢，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呢，我们要彼此的，就教会每一个人啊，我们要学习呢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怜悯，彼此施恩，彼此相爱，彼此的帮助，彼此接纳，还有彼此洗脚。饶恕、怜悯、施恩、相爱、帮助、接纳和洗脚。所以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学一个功课，因为以东没有学习到这个功课。这个人一骄傲，特别是呢向弟兄姐妹骄傲的时候呢，就会败坏。这个人的败坏之前就必有骄傲，在这个人跌倒之前呢，你必有强暴，肯定会有强暴。特别是像我们弟兄姐妹来行强暴的时候呢，就刚讲了，羞愧必遮盖你，就是说你这个人必受到羞愧，啊，受到羞辱。 受到管教。你这个行强暴的目的，行强暴的目的呢是要，你行强暴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你自己的弟兄，是吧？这边讲你要毁灭自己的弟兄，你毁灭人的时候，你自己也被毁灭。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去怜悯。刚才提到了，我们要彼此怜悯。怜悯是胜于审判，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里边讲怜悯人，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以东人没有怜悯，以东人向自己的弟兄没有怜悯，他就受到神的审判。但是我们要学习怜悯，怜悯就是要向审判夸胜，就是怜悯就是胜于审判，胜过了审判。所以如果我们不想神来审判我们，我们就不要行强暴啊，要连续怜悯自己的弟兄姐妹，更要去怜悯众人，怜悯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学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不要像以东人一样，那是一条死亡之路，是不能得救的。你看看以东的收场就是这样，他是不能得救的。所以狂傲和强暴都是不能使人得救。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以东人行强暴，特别是向自己的弟兄行强暴的时候，就必永远断绝。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里边，看神是向亚伯拉罕来怎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东就是咒诅自己的弟兄行强暴，那耶和华说得很清楚，那咒诅你的，那我必咒诅他，神也是咒诅这个以东啊。好，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就是指以色列了，他这个他的兄弟，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时候，拈阄的日子，他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所以外邦人在掳掠以色列的时候呢，瓜分财物的时候呢，这以东人站在一旁观看，像和他们一同像是一个同伙一样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以东人在旁边干什么啊？我们看这个诗篇137篇的第七节，你可以在这旁边写下诗篇137篇第七节，你看看以东人在旁边说什么。诗篇137篇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耶和华真是纪念了这个仇。以东人说的什么？以东人没有去帮助，没有伸手去帮助，反而在旁边说：“拆，拆毁。”就是落井下石，是吧？人家倒下了，你还在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以东干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去帮助这些弟兄，是吧？而去帮助外人，所以这样他必被毁灭。耶和华也是纪念这个仇。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为什么遭难呢？以色列是因为他也是被神管教。所以呢，你不要以为看到这个以色列被管教，自己不会被管教。所以这个里边我们也学，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被管教的时候，不要以为这管教不会来到你，不会临到你。所以我就劝大家，大家还胆子还是小一点，别太大胆子。看到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就好好的谦卑悔改。你要不这样，你管教就临到你了。 在弟兄遭难的时候呢，在弟兄姐妹在受苦难的时候呢，你不能在旁边是吧瞪眼看着。这瞪眼看着实际上就是狂傲和强暴。你应该去帮助自己的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弟兄姐妹祷告神，求神来减少以色列人的痛苦，减少弟兄姐妹的痛苦。好，第十二节，我们一口气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看，总共作者提到了八个不应当，不当这样，不当那样，是吧？就可见以东人在自己的弟兄身上行了多少的强暴。弟兄遭难的日子，不当瞪眼看着，应当去伸手去帮助，为弟兄祷告。犹大被灭的时候呢，以东人你不当欢乐，应当怎么？应当为此忧愁。你要自己也是忧愁下来，谦卑下来，为祷告神，为他们祷告。他们遭难的日子呢，不要说狂傲的话。要说什么话？张荣，问你一个问题。要说什么话？陈林知道吗？要说和睦的话，是吧？你不能站在旁边说拆呀拆，把它全拆了。这都不是人讲的话，是吧？第十三节，当外邦人就进到耶路撒冷的。就抢夺财物的时候呢，你这以东人呢，你还和他同伙去抢，这简直不是兄弟做的事情，是吧？我估计要是你弟兄来了要抢你，估计你妈把他打了个半死，估计要。你说是兄弟吗？你不当袖手旁观看着弟兄受苦，这时候弟兄有难的时候呢，你要伸手帮助自己弟兄，而是不是落井下石，是吧？掉到井里你还扔下块石头来，要雪中送炭，要行善事，不要行恶事。这以色列人逃命的时候，以东人还站在这个岔路口，站在岔路口的关键路口，人家要逃跑的时候还站在岔路口挡着这些弟兄，不但挡着，还要杀他们，是吧？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还要把这些逃脱的人交给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这都是不是弟兄做的事情。所以以东人做了这些这么多的作恶多端，这么多恶事，他以为自己不会遭难，他看到了只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弟兄遭难，他还自以为意，是吧？他觉得自己还挺好，实际上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你行恶过分，你必受管教，是吧？这个也是耶和华看到这个东西也是很不喜悦。你自己的弟兄怎么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应当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拿出食物来，拿出财物来帮助自己的弟兄，是吧？所以耶和华看着以东人确实是太过分，就使用列邦列国上去攻击以东，除灭他们。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在加拉太书。我刚才说是种什么收什么，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十节里边提到，你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人种，你不可能种下冬瓜的籽，你来收的西瓜，是吧？所以人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训。啊，所以以东人像自己的弟兄这样行，那别人呢也是对他这样行。他怎么样对别人这样做，那别人也会对他这样做。所以以东人做的是丝毫没有怜悯，没有帮助，没有饶恕。啊，还记得以前的老仇是吧？没有饶恕自己的弟兄。好，我们再看这个15到16节，这里边我们看前面一直是在讲以东，这时候呢，这个笔锋一转，就提到了这个万邦万国列邦列国。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所以在这边看到神先管教了雅各，管教了以色列，然后又管教以东，到最后呢管教这些万国，管教这些列邦列国。就在这里边，这个新约的使徒保罗和彼得也是把这个道理来教导给我们。我们看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是先管教以色列，然后再管教这个列邦列国。我们看罗马书2章6到11节，保罗就像在就保罗在罗马书2章6节里边提到的，6到11节，我看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面讲，你看这管教苦难也是先加给犹太人，后是这些希利尼人，就希腊人，就是指这外邦人。所以管教先是从基督徒开始，然后临到非基督徒，临到这些不信主的人。那下面呢，第10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恩典也是这样，福气也是这样，先是临到这个犹太人，临到基督徒，后什么？这些外邦人是吧？就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看保罗这样教训，留下这样一个教训。我们再看这个彼得前书4章19到17节。彼得也是在这里边讲同样的一个道理。彼得前书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也是一个意思，同样一个道理，就是管教先会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然后再是非基督徒。恩典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这也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所以在这个俄巴底亚书15章里边讲，就是说是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按照你个人的这个所行的报应个人。啊，16节里边我们看他这个提到了这个苦杯，这个苦杯实际上是在以赛亚书51章17节里边讲，这苦杯是表示神的愤怒和审判。耶利米书25章15节也是同样提到了，我们以赛亚书51章17节里边提到愤怒的耶和华 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那叫什么绝，以致喝尽，就是这是愤怒，耶和华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万国也要受审判，无可逃避。所以就十六节要讲万国也照样要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也必，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虽然在这看到这个以东人站在这个岔路口，剪除就是杀害这些逃脱苦难这些以色列人，但神呢会存留一些在困苦中回转的以色列人，就是悔改归正的这些以色列人。这里边讲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就这些以色列人在困苦当中谦卑下来悔改归正，然后神会存留这些人。所以这里边讲那山必为成圣，这里边就提有个意思，就是在里边讲当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了有马军两万万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呢会虽然会死很多的人，可是呢当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这两万万的这些马军这些军队也会被毁灭，主会在来到锡安山上来做王管理这个世界，那时候呢这个山就成圣，那山就必成圣，以色列呢也与主一同作王，以色列呢也是必归回，以色列人呢必归回本地，得回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也必为火焰烧灭以扫家，因为这个以扫呢当时落井下石要毁灭他自己的弟兄，所以给我们这里边看到你去攻击毁灭自己的弟兄的时候，以色列家虽然受到亏损，以色列可能受到亏损，但仍有逃脱的，是因为呢他们这些人在苦难当中在管教之中悔改回转归正。然而呢这个以东却是硬着景象不听啊，所以他的收场就是完全被除灭。所以你看这个十七节到跟十八节的对比，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然而呢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在管教中在苦难中仍不回转，所以你硬着景象不听耶和华的教训，你就必顷刻败坏，这个箴言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所以以色列人在苦难中悔改归正，除掉以色列人他自己的骄傲和强暴，他就会复兴啊，就耶和华亲自说的。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最后一点看完啊。这个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连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就是指这些南地是指犹大支派的人，就是要得到以扫山，就是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中逃脱的被掳的认真的悔改归正除掉自己的恶行，必得回以前的产业。然后呢这个以东的土地呢也归给了以色列民。所以第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这个拯救者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将来降临到锡安山上作王的时候，他不只是审判以东，还要审判万国，审判列邦列国。对，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你在这个旁边写下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你就明白什么意思。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时候最后我们伟大的拯救者建立神的国度，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你在这旁边写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今天花了这段时间也是查考这个俄巴底亚书，这俄巴底亚书也是很短的一卷书我们从俄巴底亚书我们大家思想学到了一些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所以我在这里边也是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谦卑不要骄傲，要认识自己的本体本相，我们认识自己不过是尘土，自己是很渺小，是吧？你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一个心，你才能听得进去话。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去像以东人一样去行强暴，我们要在教会里学习彼此的帮助、怜悯、施恩、相爱、彼此接纳、彼此的洗脚。还有呢，就是在神管教的时候，你不要像以东一样硬着颈项不听要在苦难中回转归正才会得救，否则呢也会像这个以东一样这个收场。所以管教刚才也是提到了罗马书和彼得前书，管教先是临到基督徒，后是非基督徒，恩典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呢，神会直接管教我们个人，直接会管教我们，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来间接来管教，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让我们来学这个功课。这功课就是要谦卑的顺服。所以神要让我们谦卑顺服，让我们要悔改归正，为的是让我们走回正路以至于得救。所以箴言书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箴言书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里边讲，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有可能不会直接管教我们个人，有可能会管教我们的儿女，管教我们身边的朋友亲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来思想。还有一个就是你种了什么就收什么，是吧？人种什么你收拾什么。就像以东一样，他行强暴，他向自己弟兄来行这种恶事，他自己最后被除灭。所以你种的什么，你种冬瓜你就收冬瓜，你种的西瓜就收的西瓜，是吧？你不来教会，你想让你的儿子儿女来信主很难啊！你不要想着就说是你不来教会，是好多人现在都认为教会好，教会把孩子送到教会去，孩子会学乖，你自己都不来，你自己去走世界上道路，你去追逐那些东西，你给孩子留下榜样也是这样，你孩子不可能，很难。好吧，我们今天就是学到这里。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俄巴底亚书来学到一个谦卑的功课，让我们也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彼此的怜悯、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洗脚， 彼此的饶恕，主要让我们不要学习以东，来对自己的弟兄的行那些狂傲和强暴，让我们也是更是明白这个一个真理，就是主要你的管教是先是临到基督徒，再是外邦人，你的恩典也是如此。主要让我们把你的话存记在心，我们昼夜思想，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要你的话语你一打开，就有亮光，你也是帮助我们，每天去查考你的话，我们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知道这是善的时候，这是好事的时候，善事的时候，我们就持守着，把这个善持守到底。当我们看到这些恶的、错的，我们就禁止不做，我们也悔改归正。主啊，当我们不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亲自圣灵来带领我们，求你的话也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其中的道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